也，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你还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你的话，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你的话是生命，是能力，让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你的话中成长。我们太需要你的话来感动我们，来改变我们。愿这个早晨你的话临到每一个人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没有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会怀疑每天花一段安静的时间与神相交是不是值得，应该不应该这样做，因为这对基督徒的成长和发展有着关键的影响。圣经常常把属灵的人和有规律的灵修生活连在一起。保罗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非常重要，只有当你深深感受到神的话重要的时候，你才会读它。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叫罗杰。有一天他打开圣经，他忽然发现他圣经里都是白没有字。哎呀，他很惊奇，他本来要读经了，怎么都是没有字了。他赶快到他隔壁邻居那里，请他把圣经也打开看一看，结果也是白的，全世界的圣经都白的。神把他的话收回去。哎呀，这个时候好多基督徒开始恐慌，好多的地方这个贴出广告，希望大家的凡是记得圣经话的人赶快把这些话写下来，因为神把所有的圣经都变成白的。神可以赐给你，神也可以拿回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好多人就开始把他所记得的圣经写下来给别人这个用，他自己也可以用，每个人写下一点，大家把所记得的圣经都写下来，结果写出来的圣经很有限，跟这个圣经还差得很远。所以这个罗杰呢非常难过，哎呀，在这个时候他正是在神面前痛哭流泪。他对神说，神啊，求你不要收回你的话，求你再把这个圣经赐给我们。他正在祷告的时候，他忽然醒了，原来是做一个梦。他梦醒以后他懂了，圣经是多么的宝贵，只有当你失去它的时候你才会珍惜。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但是很多人的圣经是不看的，装样子的，放在书架上。你看好了，你看人家的圣经有多么新，多么干净，你就知道这个人读经的这个机会多不多。我们今天在北美有一本圣经的人已经差不多都有了，两本的也不少，三本，本数很多，读的很少。灵修生活必定包括读经，包括祷告。读经是为了要明白神说的话，你要遵行神的话。你说我神的话都不知道，你怎么遵行？你一定要知道神的话。其次呢，光知道神的话不够，还要跟神对话，这就是祷告。祷告就是跟神要对话。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是一些知识，不是一些理论，他是活的。我们大家都讲神是活的，怎么叫活的？活的就可以跟他对话，他要成为我们的父亲。你同父亲的关系，你不是老是听他讲，你回家了就坐在那里听父亲讲，你还要讲给他听，这叫对话。你还要向他提出要求， 我有什么需要，还要请他回答你的问题。这叫祷告。灵修生活除了读经，除了祷告以外，还包括你同别人的关系，这叫生命的关怀。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关怀自我，我需要长进，我需要属灵的供应，我还要关怀周围的人。所以灵修的目的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成为一个杰出的基督徒。灵修的目的是要你高举基督进入这个世界，让人认识基督，而不是认识你这个属灵的伟人。所以灵修应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个人的灵修，我们通常称叫自我关怀，还有在群体中的灵修生活，这就叫爱人如己。这两部分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我们今天先来思考第一部分，个人的灵修，个人的灵修生活，个人的灵修习惯。什么叫灵修？灵就是属灵的灵，修就是修养的修，这两个字啊是需要很好的去理解的。因为我们在传统的中文里面，我们所学的中文里面，这个对灵修这两个字和我们现在基督教对灵修两个字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灵修两个字最早出现在屈原的离骚这首长诗里面，它是什么呢？它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执九天以为正系，复为灵修之故也。他指的灵修两个字什么意思？灵就是神嘛，修就是缘呐。所以有神那样的这个明察，有这个远见，那是指什么呢？那是指君王。所以这个在古代的灵修就是君王。屈原呢，显然就指的那个楚怀王。灵修就变成一个君王。我们今天讲的灵修跟古代讲的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讲的灵修是根据英文有一个字，这个字叫 devotion。 devotion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热爱，专心致力做一件事情。简单来说，灵修就是亲近神，亲近神的时间，通过读经，通过祷告和默想与神相交。所以灵修呢，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很多人的灵修时间呢是在早晨，因为早晨呢你还没有开始工作，这个时候呢你先到神那里去跟神见面。这个斯布真牧师说呢，他在没有跟神见面之前，他不同人见面。哎呀，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规矩，是吧？我不跟神见面之前，我不同人见面。通过同神见面来带动你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所以有的时候灵修，我们中文也叫晨更，早晨的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天天能够与神同行。灵修是要读经的，但这个读经和我们平时的查经不一样。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习惯在查经，习惯在研读圣经。灵修的读经和查经是不一样的。查经呢，是系统的来查圣经，用正确的解释圣经的原则来掌握经文的资料，比如说它的背景、它的语言特点、它的文学题材。所以查经呢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活动，要用头脑。我们北美的基督徒非常习惯这一点，因为我们都是很喜欢用头脑的。很多有知识的基督徒都非常喜欢查经，也习惯查经。我们北美还有一种叫归纳式的查经法，已经很流行了。但是灵修是一个比较感性的活动，这个时间呢也不需要很长，大部分我们现在的人是半个小时啊，有的人是一个小时，当然也有的人更长。 呀，我认识很多这个牧师，他们灵修时间多了2个小时。时间长短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有一段时间和神有亲密的关系，你能听到神的声音，神向你讲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需要很安静，安静到你能够听到神微小的声，神的声音有时候很微小，所以你不安静，心里不安静的话，你想很多的事情，大部分这种情况下你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灵修又被称为叫安静的时间，英文叫 quiet time。 如果你的内心能够安静，神微小的声音就可以听到，你跟神就有个人的接触，这个接触非常重要，它能够激发你的行动，使你活出神的话来。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非常有名的一位教授，他介绍他的灵修生活特点，他每一天早晨他的灵修时间就是默想一节诗篇的经文，他只读一节经文，读了以后呢就默想，用很长的时间来默想。去看看这个外面这个神学院里呢，就分享跟大家分享这节经文。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行动都是有原因的，你为什么做某一件都是有缘，不是无缘无故的做，大部分都是因为被感动，感动了以后你开始做一件事情。这个感动呢，我们就称它是一种动力。一个人没有动力，他当然不可能去做比较困难的事情。你没有动力，你说下雪天你跑到这里来，你就不来了。你没有动力，你每天早晨要很早的起来读圣经，你就不读了。你没有动力，你要祷告，你就祷告不出来了。读书是很辛苦的，我们不知道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读书过来的，你知道读书很辛苦，特别是看这个外文的书，你有没有发现，如果在一个page 上面，在一个页面上面有好几个生字，你读的时候就猜意思了，因为不可能每一个字都查字典，所以呢你越读呢就越痛苦，这叫痛苦的阅读。人家有一个统计，凡是在一个 page 上面你的生字超过5个，你这个阅读叫痛苦的阅读。3个基本上可以通过，就是说3个字不要紧的，你可以猜根据上下文，根据左右，超过5个就叫痛苦的阅读。为什么很多人这个外文书读不下去，就是因为你是处在痛苦的阅读当中。那么中文也一样，中文如果我们看古文，那这个古文里面有很多字不是读也读不出来，意思也不知道，也是处于叫痛苦的阅读。圣经也有这个情况，有的人呢看圣经呢，你听他，我们有时候请大家这个轮流读一节经文，每个人读的时候你可以听得出来，他这个把前面那个字跟后面字连在一起，他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分，所以呢前后连得自己也搞不清楚，反正读出来算数，这种也属于痛苦的阅读，因为你不大清楚里面的意思，反正我每个字都是。这种痛苦的阅读很难坚持的，你知道一个人在读的时候很痛苦，读书本来就是很痛苦的事情，怎么可能把读书变成一个高兴的事情呢？就是你要被书里面的内容所感动，你感动到一个程度，你就会一直读下去。我们有的人读到什么程度呢？读到废寝忘食，那就是觉也不睡了，饭也不吃了。昨天伍伯伯这个晚上参加我们家庭团去带来这个林献高牧师的见证， 啊，他特别借给我先看。本来我睡觉前的，我一般来说稍微翻一翻什么东西，我想先翻一翻他的见证。哎呀，越看放不下，越看越喜欢，一下子一本看完，再要看第二本，这叫废寝，被里面的内容感动，感动得放不下来，这叫感动。如果读圣经能够这样的感动的话，那就太好了。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感动，看着圣经放不下手，那么你就有一种动力，你就比较容易去珍惜神的话。如果你看了，哎呀，没什么好看，这里面这个没有什么内容，读起来也怪绕口的，这个字读起来也很痛苦的，那么你就放下了。很多人读圣经是这样，开始下一个心愿，我这一年我要从头到尾读一本圣经，我要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好多人下过这个心愿，结果呢，一年下来没有读成。第二年再下一个心愿，我要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又没有成功。有的人已经信耶稣很多年了，他也没成功过一次。为什么？因为你是处在痛苦的阅读中。如果你能够很容易被圣经的内容感动，你读得放不下手，那太好了，大家都希望这个理想，就是要这样读，读到圣经的话能够成为你心里面的力量。我们基督徒啊，每天都要灵修，他的目的什么？就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最后基督能够成为我们的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活出基督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已经不是保罗了，我现在是基督，基督已经在我里面，他活出来，不是我活了。今天我们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活出来，我们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力该多大的。如果我们三证，我们很多的慕道朋友，如果我们这里的人都活出来像一个基督那样，你说这个三证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你怎么能够把基督活出来？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你要把基督活出来，我活着的就是基督。首先你要明白基督的样子是什么呀？如果你基督从来没看到过，你说活出来就是基督，你这个不是讲笑话的吗？你基督见到过没有？你从来没见到过基督，你说我活出像基督。如果你连基督都没看到过，你怎么活出他来？那么你怎么能够看到基督呢？你怎么能够认识基督呢？那就通过读经，每天的读经，你不断地去认识基督。基督到底什么样子？基督的性格是什么？不断地看，不断地看。但是光看还不够的，即使你看到了基督，就不等于你能够把基督活出来，是吧？我想这点大家都很清楚。你一天到晚看到一个人，你就能活出他来吗？还不是那么简单，还要让基督成形在你里面。你不仅看到基督，还要让基督成形在你里面，在你的心中，基督有一定的地位。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说：“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基督成形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这就是保罗的目标。我就是要让基督成形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在里面有一个基督已经是活活的成形了。怎么实现这个目标？怎么让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这就是灵修。有人呢举了一个很好的比方，他说呢，人呢就像什么呢？我们每个基督徒就像一张底片，照相机的底片。我们这个底片是能够感光的，能够曝光。 当这个照相机曝光的时候，这个光照进来的里面的底片那是老的了，不像现在的这个数码相机。但是数码相机里面也有一个感光的一个软件，不是一个硬件，就是说这个光进来它能够感受到。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就是一个底片，我们这张底片可以感光。神的话呢就是光，灵修的时间呢就是把自己这张底片暴露在光下面，天天去暴露一下，天天在神的光这个话的光里面受光照。有受暴露了以后呢，这个英文叫 exposure， 这个 exposure 这个曝光的时候，有时候感到的很多，有时候感到的很少，有时候几乎某一天的灵修没有感到多少光。但是时间可以积累，你一点一点感光，一点一点感光，你逐渐就能够使基督成形在你里面。所以《申命记》八章今天我们读的这节经文第三节非常宝贵。神说，摩西说，神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他的目的是干什么？他的目的是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说明人的生存，人的方向是靠神的话。先知阿摩斯也曾经说过，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哎呀，圣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这个比喻什么？就是神的话就像食物，你要吃，人要吃食物，不光吃这个有形的食物，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饭，我们要吃属灵的食物，那就是神的话。把属灵的食物吃下去，说明属灵的生命它非常依赖神的话。耶稣在新约里面被魔鬼试探，他也讲同样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他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要建立一个正常的灵修生活。建立一个正常的灵修生活太重要了。什么叫灵修生活？就是人的里面的灵得到喂养。你一定要得到喂养，通俗一点讲，就是要把神的话吃下去，吃神的话的时间就叫灵修。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就必须先要把神的话吃下去。神的话不进到你里面，不影响你的思想，不改变你的价值观，你是不可能照神的话去行的。耶稣早就给我们做出一个榜样，他是以神的话为他生活的绝对指导原则，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我们要活出基督来，就是要把神的话像食物一样天天吃下去，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用什么方法来赢得人归向神？我们传福音就是要把人归，让人归向神。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要给他们神的话，不是给他们饼，不是给把物质的东西给他们。今天我们常常要帮助人、关心人，不是把物质的东西给人，而是要把心灵的粮食。心，因为人今天的问题是心灵的饥渴，只有一种办法把神的话告诉人，那就是把圣经。神的话 非常重要，神的话非常的有能力。耶稣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耶稣引用神的话来回答魔鬼的试探，他告诉魔鬼，食物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相反，遵从神所说的一切话是最重要的。你要记住，这里是一切话，不是一句话，一切话。圣经非常强调这个一切话，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马太福音大使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凡，你可以体会到重点都是在什么？整本圣经，不是一段，不是一句。这个一切话就是说，每一个说出来的字，你要这样去领受神的话，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通过同神的相交默想，你用你心灵的耳朵去听神的话。有的人读圣经啊，看到有一部分太难了，这里面都是家谱，都是人，都是这个搞来搞去，另外一个地方都是打来打去，哦，这部分不能看，那部分不能看，他剩下就只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耶稣在旷野抵挡魔鬼的时候，他用什么话？他用生命记里的话，说明这个四十天他可能一直在默想整本生命记，他在默想生命记里面的每一句话。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到第五节说，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哎呀，这个字用得非常的形象，开通我的耳朵。你知道你的耳朵塞住了，你知道吗？不是你这个耳朵，这个耳朵你可以听，你心灵的耳朵，大部分人心灵的耳朵里面都堵住了，要靠耶和华，靠神来开通你心灵的耳朵。正因为你心灵的耳朵塞住了，所以你听不见神向你说的话。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我从来也没听到过神给我讲过一句话。为什么？心灵的耳朵塞住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它有一个构造，我们来讲讲这个属灵生命的结构。彼得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彼得是一个结过婚的人，结过婚的人他知道，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母亲，他们要半夜里要起来，要什么？要喂奶。我听小叶啊，今天他把他的这个新生的女儿带来，他说晚上起码要三次，有时候不止三次。哎呀，好辛苦，我已经忘掉这个很长时间我们的孩子的情况。当你睡得好好的，好不容易睡着了，孩子哭了，婴孩哭了，喂奶，等一会又睡着了，又哭了。孩子为什么要哭？要吃奶。神造每一个婴孩的时候，他已经把一个欲望放在他里面，他就是要吃。他对那个活命，是他能够活命的食物，有一种依赖，这个依赖非常的深，他不会满足，他不会说吃过一次，他就不吃了，是吧？我们最希望孩子你吃的多一点呢，晚上睡个觉不要再吃了最好，不行的，他就是要吃。所以彼得在提醒我们，你知道彼得在提醒一个什么东西？彼得意思说，如果你对纯净的灵奶没有那个渴慕的心，你不想吃，不要吃， 那等于什么呢？那等于你有没有新的生命，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你看到一个婴孩他不要吃，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晚上睡得很好，等一个白天我也不要吃，那这个婴孩是什么婴孩呢？塑料的。一个基督徒为了得到属灵生命的需要，他不能缺少每天的安静时间，因为神已经把他把这个我这个对神的话的一种渴慕已经放在一个属灵的生命。只要你有这个属灵的生命，神已经把对那个神的话的渴慕，对奶的渴慕已经放在那个属灵生命里面。对于成熟的基督徒，那不是奶的问题，那是要吃肉了，是吧？我们要吃干粮，我们要吃更多的东西，所以光吃一点点就不够了，我们一定要整本圣经，我们一定要对整本圣经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很平衡的去学习，这里有神的话，那里有神的话。所以大卫在诗篇119篇这样说：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还会不仅在长大的过程中需要渴慕，需要食物，我们的属灵生命还会出问题，我们会有问题出来。所以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能够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神的话那样洁净我们属灵的生命，来纠正我们生命当中所出的问题。大卫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用什么办法来洁净他呢？我们的行为有问题，用什么办法洗洗到这个洗澡间里面淋浴一下，能洗干净你的行为吗？大卫怎么回答的？下面一句话怎么？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洁净一个人。主耶稣自己也这样讲，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15章3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神的道具有洁净的能力，可以洗干净你的行为。灵修既然是把神的话吃下去，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我嘴巴张开就可以了。圣经每个人都有，现在没有圣经的人几乎很少。祷告每个人也会讲，你会讲话吗？很少有人说我不会讲话，又会讲又会看，真的那么简单吗？大家的灵修生活都很正常，可是许多基督徒的灵修很不正常。为什么？因为他们吃不下去。你看过小孩子吃饭吗？妈妈要喂他，他不吃，要玩，再喂，啊，有的人追在后面喂，他跑，东跑西跑在后面。有的小孩要喂1个小时，有的小孩喂2个小时。你从这里你可以有一个启发，我们呢也是这样，我们吃不进去，有时候吃进去好不容易吃进去。稍微活动一下全吐出来。还有人这样说，小孩不吃饭很简单，让他饿，饿到一定时候他一定会吃的。好多人这样想，道理是很对的，但如果用到你自己的孩子身上常常不起作用的。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还没有孩子的人教育别人，哎，这个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喂的，等到他自己的孩子出来了以后，他喂得比人家还厉害。问题是孩子缺乏吃饭的兴趣，他玩的心思太重。孩子们他不懂事，他不知道来关心自己。一个孩子他都不知道怎么来关心他自己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大人就要做规矩，要教育孩子，不能完全按他的兴趣办。用专业的话来说，就是要操练。孩子不懂事，不能够像对待大人那样对待他。 对很多基督徒来说，灵修是需要操练的，要学，要学会把神的话吃下去。今天还有很多人还没有操练过，不吃是很危险的，要影响到你属灵生命的长进。长不大不是一个缺点，是一个很严重的病。怎么操练呢？怎么操练你的灵修生活？王志学牧师有一个讲法，就是要从辛劳很辛苦到欢畅，到很自由很高兴。开始你一定觉得很辛苦的，一定很不好受的，你就像这个做体力劳动一样，哎呀好难受啊，没有兴趣。但逐渐呢，兴趣出来了，有收获了，觉得呢是一种享受。在开始的阶段，我们要凭意志，要有点意志了，要凭意志来坚持，不能完全靠感觉左右。邓金辉牧师有过这样一段话，讲他讲得很好，他说过祈祷的生活是一项意志的决定，不在于一时的感动。祈祷的生活不是一时的感动。有不少祈祷的人渐渐失去兴趣，因为他们太注意感觉，以兴趣为主，而没有认清祷告应该以信心坚持为主。这是邓金辉牧师的原话。所以呢，我们要培养灵修的习惯，培养读经祷告的习惯。怎么培养？有人建议有三点，很简单的三点：第一，定点；第二，定时；第三，定型。在培养在操练的初期阶段，你要注意定点、定时、定型。啊，我们来看看这三定啊。第一个定点，就是要定一个固定的地点。这间房间是专门祷告的，专门灵修的。定点。那你说我没有这个房间，我的房间这个只有一间，大家都睡在一起。那现在大家房间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定过一个地方专门是灵修的。我们很多人去参观，很多人哦，这个房间是我的书房，这个房间是我的这个 office。 我好没有听到一个人给我介绍这个房间是我灵修的房间。耶稣怎么教导？你看耶稣他一生没有房间的是吧，但是他教导祷告的时候他怎么教导？他说你们要进内屋，还要关上门。你看耶稣在这里非常强调要有一个固定的安静地方，独自面对神。我们要为自己保留一个固定的地方，作为祷告的一个祭坛。在这里我们要把祷告像祭一样献给神，与神相交，这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在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祭坛。当然你说我没有房间，那也不要紧，没房间你有一个椅子吗？这个椅子是固定的，一个特定的角落吗？这个角落是固定的。你每逢在那个地点，在那个固定的角落，你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灵修，就是向神祷告、读经，迎接神的降临，听见神的话。教会本来是一个跟神相会的地方，但是今天的教会有时候你来到教会很闹啊，又是这个人唱，那又是那个人，声音很响。我们来到教会，我建议以后我们礼拜天来教会，这个地方是很圣洁的，不要乱讲话，不要到处你好啊，一个礼拜没见了，跪下来最好。你看这个地方就是给你跪的。你到中国大陆，你可以去看看很多的教堂，在没有聚会之前，前面跪着好多人。散会以后，也有好多人又在跪在这里。这是一个习惯，要养成。我们这个教会还没有养成这种习惯。第二，要定时祷告，所以能够坚持定时非常重要。你看耶稣给我们看到他定时， 你看但以理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定时有一个什么好处？定时以后就好像这个参加一个约会，你跟神有一个约会。神啊，早晨几点钟我要跟你约会，神在那里已经等着了，你好意思姗姗来迟？神啊，你等一等啊，我很忙啊。然后呢，过一刻钟，过半个小时，准时赴约，赴神的约。如果你不把它看成一个重要的约会，你一定会在你繁忙的日程和懒惰的习性而只渐渐的荒废，这是一定的。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对吧？我想不需要再。有的人说祷告为什么要定时呢？我随时都可以祷告，随地都可以祷告。是的，自称为随时祷告的人往往是随时都不祷告的。因为你没有定时定点的操练，你没有经过这样一个稳固的基础，你要在随时随地自由的去祷告是很难很难的。我经历过这个，我知道你要随时想到神，哎呀，太不容易了，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分散你的注意力。第三，定心。定心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固定的一个步骤，固定的一个结构。为什么这样做？帮助你坚持。今天随便看看，有的人这个灵修生活，因为他没有固定的东西，他圣经随便翻啊，今天翻到这里正言书，明天呢又翻到那里生命记，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当年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废除了天主教的那套灵修方式。天主教灵修方式是蛮厉害的，是吧？他有修道院，有修道士，他有沙漠的这个修士，就是要在沙漠里灵修。废除了以后没有东西，基督徒就很难去这个实行。所以马丁路德很快就发现了需要编写灵修的材料。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需要教导，我们不能够太相信自己的本事，太信任自己，我们要教导怎么去亲近神。讲到祷告吧，祷告是一个心灵的跟神讲话，千万不要太用这个头脑。很多人祷告太用头脑，一直在想这个词，一直想找，就像写文章一样。有的人的祷告很像写文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字，但是一下又找不到，所以在拼命找，一面祷告一面找。这个不叫祷告，祷告是心灵对神讲话，你内心的喜怒哀乐，你内心的感情。头脑不一定诚实，心灵的感受却不会骗人。诗篇是学习用心灵祷告一个非常理想的材料，历代的圣徒都把它作为祈祷的一个范本，因为诗篇本来就是一卷心灵的祷告。人生当中各种挣扎，各种喜怒哀乐，都可以在诗篇中看到。诗篇是一个很好引导我们到神面前去灵修默想的一个材料。我个人的体会，我个人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叫导读法，祷告读经合在一起叫导读法。怎么导读法？导读法就是先朗诵经文，经文需要朗诵，因为文字都有声音，你默默地念，有时候念不出一个所，特别是诗，诗更需要有声音，有韵朗诵，轻轻地读，但读得很认真。朗诵以后呢，开始默想。默想非常重要，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这段经文到底对我什么意思？默想不出来再朗诵，朗诵以后再默想，交替进行。接下去就是祷告，祷告又分默祷和出声的祷告，又要交替进行。很多人采用默祷，默祷不错，但是默祷很容易分心，很容易使你默祷最后睡着觉，需要出声祷告。 让自己听到，让自己的头脑听到。出声祷告一段以后，开始默声听神讲话，聆听神的声音。这是一个双向的交流，这是与神对话。神学家齐克果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在他的《灵晨杂记》里面，他这样分享：他说，一个人祈祷，开始的时候以为祷告是说话，重点是让神听我，听我所求的，我要什么，我要什么，神啊，答应我。但当祷告越来越沉默、无言的时候，最终他才发现，祈祷原来是聆听，是人聆听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灵修太需要操练了，你需要操练到一个程度，你能听见。